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我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可调平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台湾又有地震了哈，不过呢，哎，这一次呢算是南部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有感哈。在昨天晚上可能有很多高雄跟台南的民众呢都没有睡得很安稳，因为呢听说这个地震的警报一直响啊。那昨天高雄跟台南呢一个晚上就发生了四起的地震。好，那昨天的第一起的地震发生在10点49分哈，那第二起呢在10点59分，第三起呢是11点19分哈，那这个规模呢别都是达到 4.7 3.5 跟 4.7 哦。那接着呢台南地区在凌晨4点24分的时候也发生了4的地震哦，而且都是极浅层的地震哦，所以呢可能高雄跟台南的民众会感觉非常明显的摇晃哦。那前三次的震央在高雄市的甲仙区，第四次在台南是在南西区哦。所以呢这个昨天呢一个晚上南部的朋友可能都不是安稳了，不过希望大家都平安就是了。最近呢不只是台湾，你看这个日本的地震也消息频传了，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安全。我说过平常呢你这个家里极碎的极易破的东西呢都要放在低处，或者是你要放在柜子里呢最好都是有门的柜子哦，免得发生地震的时候一震这些东西倒下来了齁。东西损坏倒是事小齁，万一造成人的受伤呢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提醒大家呢平常呢还是要把这些事情准备好就是了齁。好，那关心完地震呢我们要来关心天气齁。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应该像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跟昨天又有点不一样了齁。其实昨天白天的天气呢跟前天一样还是蛮好的这个感觉上面呢有点点秋天甚至是夏天的感觉不过呢清晨依然是相对的比较低温今天的平地最低温呢出现在南投县的中寮乡是 12.2 度那今天北海岸跟大台北的东侧跟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在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就预告了齁从明天开始呢冷空气就会逐渐南下可能会是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大陆冷气团所以呢周休二日的时候大家要提防的就是低温的到来齁。那当然啦我说过这个最近呢在台北街头呢已经很多地方都可以感觉到圣诞节的气氛，很多圣诞的布置都出来了，保惠公司啊或者是街道啦尤其是这个信义区的街道你走过去好像已经有这个过圣诞的感觉了然后天气再冷一点点呢你走在这个街道上面就更有这个圣诞节的 feel 啦。我有一年去日本东京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他们在打造这个圣诞节的街景的时候呢把这个就是座椅上面都铺上了这个毯子我说的是户外所以呢你走在户外的时候呢你躺在这个 这个沙发上面，这个毯子在上面，你会觉得好温暖的感觉，不过下雨就很麻烦就是了。好，总之呢，天气变冷了，中秋二日的时候呢，你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暖。那今天呢，白天是稍微是会热一点点，但早晚呢是比较凉的天气哦。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12到22度，中部呢是13到29度，南部到30度，东部是15到26度，所以你看南部还可能高达30度的高温，所以每次到冬天呢，一个台湾就是两个世界，这个时候就会很想往中南部冲了，因为台北这个天气呢又冷，如果在下雨，包括这个湿冷的感觉真的非常不舒服。好，总之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的变化，我们也要看一下股市的变化。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跌互见，而且呢又有指数创下历史新高的，大家要不要猜一猜是哪两个指数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34%，涨了 646.26 点，收在 48,704 点一点。S&P 500指数呢，也是上涨了 0.21%， 涨了 14.32 点，收在 6,901 点。那道琼工业指数跟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同样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给他拍拍手。美国股市呢今年呢一直在创新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美国的总统呢川普呢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关税大战齁。可是你看到呢股市齁，几乎呢这个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齁。然后啦，也不能说没有影响齁，中间的波动很大，可是呢在波动当中它还是继续创新高就是了齁。那昨天呢这个两大指数创了新高，可是呢科技类股呢表现就比较疲弱一点点齁。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26%， 跌了 60.3 点，收在23,593.8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0.75%， 跌了56点哦，来到 7,411.48 点。为什么科技股表现比较不好呢？凶手应该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呢昨天有提到的这家公司哦，就是甲骨文哦。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就有讲到说，因为甲骨文的这个他所公布的财报呢，对于未来齁，大家呢比较是有一些疑虑齁，所以在他们公布财报之后呢，前天的他们在盘后呢就已经股价了出现了重挫了齁。那在昨天呢美国呢开盘之后呢甲骨文的股价依然是非常的弱势齁，一度重挫了 13%， 好 ,13%。那后来呢最后呢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11% 齁。所以呢当然也拖累到了一些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类股齁，也是一片倒，好像辉达啦、超微啦、美光啦、博通啦、安谋等等呢，他们的跌幅都算蛮大的齁。甚至呢刚刚讲的这几档个股呢跌幅呢很多都超过了 3% 齁，所以这个算是蛮重的跌幅了齁。好，那这个昨天科技类股算是比较重灾区了齁，主要就是还是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未来的获利齁有一些疑虑了齁。那昨天这样一跌呢，使得我们的创办人齁叫做艾里森呢，他的财富一夕之间呢就暴跌了$250亿。不过这个对这些富翁来讲齁，这个只是数字的变化而已啦齁，跌多少对他们来讲我想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齁。好，那当然了齁，这个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效应出现呢，这真的需要观察齁。其实昨天台股已经多多少少受到这些影响了齁，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讲台股的部分。好，那昨天的美股呢因为受到刚刚讲这些消息的影响，所以呢形成了两样情道琼跟 S&P500 指数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跟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相对比较弱势一点点齁。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齁。那在其他的个股的部分呢，像 刚有讲半导体昨天表现比较不好，不过呢晶片大厂博通呢在盘后公布了他们2025年会计年度第四季的财不管是营收还是获利都是优于预期的，而且呢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季呢也是释出了非常强劲的展望的分析哦，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其实是应声上涨的齁，从这边看起来就是说对于这种晶片大厂来讲齁，因为需求还是在齁，所以呢只要这个需求不减的话呢他们应该呢表现都还算不错，可是对于很多投入 AI 设备 AI 基础设施的这些产业来讲齁，投资要成本，那这成本什么时候回收，那能不能回收又是一回事齁，所以呢只要是这些厂商继续有这个晶片的需求齁，这些晶片厂我想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的啦齁。那除了这个晶片厂呢，像记忆体也是齁，美光科技呢在这个礼拜呢曾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齁。那大家也知道最近记忆体缺货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呢AI 相关的需求一直没有降下来齁。那一些3C 的产品需要记忆体的量也比过去来得多齁，所以呢造成了整个这个记忆体市场的大缺货，所以呢记忆体也纷纷在调涨价格就是了齁。好，那像这个记忆体啦还有晶片大厂齁，他们的需求并没有掉下来齁，他们的股价或许短期内有一些波动，只不过呢大家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齁，只要这个趋势不变齁，基本上呢这两类的公司的股票应该还是有投资的价值，我只能这样讲。但其他波动会不会有，会，我刚刚说了，因为最近的市场疑虑蛮多的齁，那加上呢又到了年底齁，因为年底很多人要放假去了，我说过嘛齁，国外很多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呢要去放圣诞假期了，所以可能会把手中的一些持有的标的稍微清理一下，会造成一些卖压了齁。那再加上呢有这些疑虑存在，就趁这个时候呢出货齁，所以请大家呢最近呢稍微的要谨慎一点点齁，多看少做齁，等12月份过完之后再看看明年呢是不是呢又会重新开始呢燃起大家的希望，资金又重新回到市场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自从呢前一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美元呢就开始走弱了齁，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6% 来到 98.66 齁，所以呢这个美元呢在联准会有可能还是会降息，虽然这个降息的幅度可能不如市场来的预期的来的高，或者是这个次数来的多齁，但是呢似乎美元受到这个影响呢最近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齁，那现在呢目前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呢像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74 美元，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只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56 日元齁。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了齁，请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就是美元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关心一下了。好，那黄金的部分呢则是在美元走弱之后呢金价似乎呢又开始蠢蠢欲动了齁，所以昨天的美元走弱黄金呢就走高了，像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昨天就上涨了 1.2%， 来到每盎司 4280.08 美元，这是10月21号以来的新高的记录哦。那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上涨了 2.1%， 来到每盎司4313美元，而且呢这个白银呢再创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哦，所以贵金属的市场呢 过去这一段时间稍微沉寂之后，现在看起来呢，好像又要展开一波攻势，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油价呢，又下跌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49%， 跌了 0.93 美元，来到每桶 61.28 美元。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1.47%， 跌了 0.86 美元，来到每桶 57.6 美元哈。主要市场还是聚焦在于说供需的问题啊。目前呢供过于求的情况压力还是蛮大的哦，所以呢油价呢在供需这方面看起来，如果要上涨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反而是下跌的压力蛮大的哦。所以呢，如果你有投资相关的标的的话，要注意一下油价的变化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阿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罗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第一段节目就跟大家讲了，这个周末呢，天气会变得更冷了哈，要提醒他注意一下保暖哈。那另外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呢，尤其是就学的小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病毒的感染哈。最近呢，我们国内的肠病毒的疫情呢是处于流行期哦。根据最新的统计呢，在最近啊、光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呢，就有高达超过139班的停课啦齁，都是受到了肠病毒的影响齁。那其中呢有19例是感染到重症确诊的病例齁，而且还有9例是死亡的病例齁。所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刚刚讲这个停班的是从11月1号以来的统计啦齁。那请大家呢告诉家中的小朋友齁，去学校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勤洗手的这个好习惯齁，我相信学校老师也会提醒齁。那另外呢就是齁，如果家长呢方便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在小朋友的这个书包里齁，帮他们准备这个酒精齁，就是用瓶装那个小瓶装的齁，去分装的酒精齁。那提醒呢这些小朋友呢不管是上完厕所或吃完饭齁，除了洗手之外呢也可以用这个酒精稍微消毒一下齁。那比如说有时候呢这个在桌上用餐齁，或者是使用过桌面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之后，用酒精来稍微擦拭一下桌面齁。我想这应该在学校是被允许的吧齁。而且呢我相信呢这个呢对于防范病毒来讲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功能存在齁。总之就是养成小朋友这些注意卫生的习惯齁。当然呢学校的部分呢或者是住家呢也要注重这个消毒就是了齁。希望这个肠病毒的疫情呢能够控。不过呢因为接下来呢要慢慢要放寒假，又有连假齁，又有这个假期齁，所以呢可能呢流行期齁一直会延续到寒假，所以一定要提醒家长们呢要注意小朋友这个肠病毒的病情齁，万一感染的话，万一齁那就不要去上学，把它治疗好齁，不要造成这个大规模的传染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病毒的消息，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咯。好，回来呢我们关心一下这个其他的财经讯息齁。我们来看一些关于美国的财经的相关的报道齁。有一则报道呢是说美国9月份的贸易逆差呢意外的大幅的缩小齁，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的记录齁。根据呢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资讯呢 ,9 月份的商品跟服务业的贸易逆差呢缩减 10.9%， 来到528亿美元齁，这是2020年的6月以来最低的数字齁。这个呢多少都是因为跟关税有关系啦齁。美国对国家加征的关税，然后呢很多产业呢也被要求到美国去设厂齁，所以使得美国呢这个进口的数字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齁，所以也缩小了贸易逆差的这个数字齁。那看起来就结果论而言啦齁，贸易逆差有缩减这个表示呢川普的关税政策呢多多少少发挥了一些作用吧齁。好，那尤其这个对于中国的逆差减少的齁，不过呢反而是对墨西哥的逆差是扩大了齁。虽然这个美国也对墨西哥磕了税齁，但毕竟呢跟墨西哥是邻居齁，很多物品但 大概也没办法哈，还是得从墨西哥这个进口就是了啊。好，那从进口的项目来看的话呢，像手机啦、家电啦、玩具啦跟家具呢，这些消费品呢，进口都是下滑了哈。那刚刚念的这些，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哈。好，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减了哈。那接下来呢，这个美国的关税的问题啊，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嘛，因为美国的法院也还在进行审理，到底川普呢对各国加征关税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违法哈，都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出来，所以啊，关于关税的影响呢，还是未定论了啊，尤其是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呢，现在看起来是有成效。短期的效果还是真的，长期呢，也会看到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幅的减少呢，这个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了哈。好，那讲关税呢，其实如果你有读过经济学哈，基本的概念呢，应该知道，当一个国家呢对其他国家争取关税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效益，就是说，好，你提高我关税，那我也来提高你关税哦，就会变成真正所谓贸易大战了哈。嗯，像美国这个掀起了这波的关税大战呢，开始哈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国家哈，这个不能讲以牙还牙哈，我觉得都是有样学样了哈。比如说刚刚讲到的美国的邻居墨西哥呢，墨西哥的国会在10号的时候呢通过表决说呢，从2026年开始，其实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哈，他们呢要对于没有跟墨西哥签署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课征 5% 到 50% 不等的关税。好，如果没有跟他们签贸易协定的国家呢，现在是呢看起来呢是要倒大霉了啦哈。其中包括台湾在内哈，因为台湾基本上呢也没有跟他们签了这个贸易的协定哈。那对于台湾的厂商，对于墨西哥的出口呢，通常呢是以这个科技相关产品为大宗，比如说显卡、GPU、处理器、控制器、PCB、面板、路由器等等哈。所以如果墨西哥真的开征这个关税的话呢，台湾有些厂商哈，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技嘉、华硕、华通、友达、群创、友讯，都会有压力。就是虽然呢，很多台厂已经到墨西哥去设厂，但毕竟呢，还是有很多的产品是从台湾来出口的了哈。现在呢，很多这个被点名的台湾的厂商，对于这件事情呢，都没有特别的回应啦哈。那不过也有厂商刚我讲了，他们也表示说在全球有很多的生产据点哈，所以可以来灵活的应用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把这个生产移到跟墨西哥有签贸易的协定的国家去生产吗？那这样台湾怎么办呢？好啊，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讲，关税的问题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美国的关税呢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协议，现在呢墨西哥又来凑热闹要加征关税啊，台湾的厂商真的好辛苦，我只能这么说了哈。那就看看我们的相关的主管机关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对应政策出来呢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呢说实在话是没有看到的哈。那接下来呢会不会什么新的想法跟做法呢，我们就等着看吧。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相关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呢是所谓的计划经济而且呢是以5年一个周期那明年呢就是大陆的155计划就是第15个五年计划了，从2026年到2030年那大陆呢昨天呢召开了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称中经会那是由中共的总书记，也就是他们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来主持那在这个里面呢也定调了几个明年的财经政策的重心的重点有哪些重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内需主导要建设强大的国内的市场，要提振消费，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所以你可以看到明年 开始呢，这五年之内呢，推动内需，应该是中国会请全国的力量去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向了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投资中国的话呢，或许可以开始看一下哈，在中国的内需市场有哪些公司会因为这个五年计划呢而受惠的哈，可以多注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呢也要注重创新的驱动哈，加强培育壮大新动能哈，建立北京、上海跟这个粤广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的创新中心哈，而且要深化拓展人工智慧 Plus 哈，所以对于 AI 的部分呢，也是他们未来五年计划重点之一哈。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呢，要促进城乡的融合跟区域联动哈。其实呢，这个部分呢，一直都在做哈，要加强城市跟乡间的差距了哈。这从他们过去的计划里面一直也都是工作的重心就是了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双碳引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要推动全面绿色的转型哈。那强调呢，他们呢是能源的强国哈。要加速这个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扩大绿电的应用。诶，所以如果你这个稍微敏感一点的人呢，在投资的上面呢，如果未来投资中国的绿电产业也好，可能也可以多注意一下就是了。不过很多地方推行绿电呢，基本上呢，也有一些弊端齁，也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案例齁，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就是了齁。那当然了，这几年影响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地雷就是房地产市场齁，所以呢未来的五年之内呢，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呢也是他们的工作重心之一齁，同时他们也要化解地方府的债务风险。好，所以呢五年的计划定出来之后呢，按照中国的整个国家运行的做法呢， SOP 呢就是国家定出的政策，底下的不管是民间或者是中央地方政府一定是全力来配合啦齁。所以呢大家可以从这个155计划里面呢去找出一些投资的脉络齁，寻找未来五年你在投资中国的时候可以发挥可以着重的这个标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关于中国汽车的销售齁，虽然中国的内需不振民间的消费力道也是有一点弱齁，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车子齁好像卖得还不错呀。根据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显示呢 ,11 月大陆的汽车单月的销售量呢达到了 342.9 万辆齁，首度超越了340万辆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齁。你一定会想说汽车算是一个消耗品齁，不是民生必需品。那其实在消费市场这个疲弱的，为什么中国的汽车还是可以卖得那么好呢？主要当然还是跟他们的新能源车有关，因为他们呢请全力在发展他们的新能源的汽车，所以呢政府也当然给了一些补助啦齁。那当然就推动了这个新能源车的销售齁，有些人就趁这个补助呢太旧换新齁，而且他们的新能源车的价格说实在话齁，相对来讲齁并不高，当然你要买高档的车是有啊。我说如果你要买这个平民级的车子的话呢，其实是非常便宜的啦。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市场呢，似乎目前表现还不错，其实不是只有他们国内的销售啦连他们出口的部分大陆的出口汽车的量呢也一直在攀升哦。11月份呢汽车的出口呢总共是 81.8 万辆，年增率是 40% 哦。哇 ,40% 诶、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是只有大陆人中国人爱他们的大陆车，连国外呢似乎对他们的这些新能源车也非常的有兴趣了齁。所以大陆的汽车市场坦白说真的是蛮强的齁，在外面攻城略地没有再客气的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 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不过呢，中国大陆的消费不振，之前大家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有通货紧缩的情况发生，那最新公布的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 0.7%， 比10月份扩大了0.5 个百分点，这是去年3月以来呢21个月最高。通常呢通膨上升大家会担心，可是呢中国看到这个数字会比较放心一点点。我刚刚说因为大家担心的是通货紧缩，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微幅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但是不能膨胀太多，膨胀太多的话呢经济来讲更是伤害，那大家呢更不会想去花钱了。那当然这是一个月的数字啊，未来是不是呢这通膨可以缓步的上升，摆脱通缩的阴影呢，这还需要观察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台股咯。
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大家都知道哈，台湾的诈骗非常的猖狂哈，在台湾哈，有很多台湾人还到国外去诈骗，结果抓了之后呢，回来呢，我们的这些司法检调单位呢，似乎呢对他们也非常的宽容哈，我只能用宽容来形容哈，所以呢。这个台湾的诈骗已经是全世界都有名了，这真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哈。那当然啦，我的国内的相关的单位也一直很努力去打诈哈。可是到底我们打对方向呢？那是不是真的有非常雷厉风行的在执行呢？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疑虑的哈。那现在呢？这我们看到哈，财政部呢，为了要打诈呢，他们打算要来推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呢，日前呢也要求了公股行股要严议啊，未来呢戴口罩跟安全帽的人呢没有办法去 ATM 领款。我想了哈，这当然啦，就是你可能可以防范部分的这个所谓的车手哈，去帮诈骗集团提款的这个问题哈。但是我总觉得哈，大家是不是这个搞错的方向？就是我不是说这个禁止要跟戴安全帽的人去提款这件事情不对，而是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力气花在更容易防范诈骗的事情上面呢？举例来说，我就觉得银行可以做一件事情，其实最有办法去这个阻止诈骗集团诈骗民众钱财，就是关账户这件事情啊。可是呢，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提了啊，但是我们就看到财政部啦、金管会啦、我们主管机关等等，总是有一些说法了哈。说实在话，如果真的可以从源头把这个账户断掉的时候，我不敢讲说百分之百可以杜绝，但一定可以减少非常多的这个民众哈被骗啊，然后把钱汇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账户里面就是了哈。那当然啦，现在金管会是说哈，这个呢并没有说一定要强制，先前是采取鼓励的态度啦哈。那未来呢也会找银行来研究可行的方案哦，因为他们就说啦，最近呢这几年哦都发现诈船的车手都是透过 ATM 来取款，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办法了哈。好，我只能说想一些有用的办法直接的办法哈，总比这个你花了很大的人力财力跟物力之后收到果并不讨你就是要把力量用在该用的地方了哈。我的重点在这里就是了哈。好，这今天早上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其实是脸上有三条线的了哈。好吧，这个总之希望台湾的诈骗事件呢可以越来越少哈。不要让台湾呢背负了这个诈骗王国的这个恶名啊，真的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啦。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啊，今天台股呢礼拜五要收周线了哈，还好今天台股呢表现还不错，涨了167点来到28192哈。说实在话呢，昨天在节目中呢进行的时候呢，看到台股哈又往上攻，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还蛮开心的哦。结果没想到下了节目之后呢，就看到这个指数呢滴滴漏滴滴漏哈，跌到了让姐夫有点 目瞪口呆哈、哦，因为呢上下来回震荡超过500点啊、哦，由红翻黑，而且杀得蛮凶的啊、哦，整个市场是杀声隆隆啊、哦。昨天呢，最后中场指数呢是大跌了375点，来到28024点，这个28000点差一点点就失守了哈、哦。我昨天记得在节目中还说，我们希望这个年底封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29000-30000点哈、哦，没想到昨天连28000都有点。岌岌可危的、哦、今天开盘之后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希望不要像昨天一样演出这个龙头蛇尾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哦、其实昨天最高曾经冲到28568点，你看看这昨天是不是很刺激的一天哦？那成交量呢？昨天是扩增到5371元哈、哦。那为什么昨天会出现开高然后呢走低，最后杀尾盘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呢？电子股哦是杀盘的元凶哦。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就讲哈、哦，因为甲骨文的财报出现了一些阴霾哈、哦，使得呢可能很多市场过去哦在科技类股有获利的人呢，基于风险的考量，都想要获利了结，落袋为安啊、哦。尤其像外资，我说过哈、哦，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专业经理人要去放假了哈、哦，在放假之前呢，先清理一下手上的标的物哈、哦，那又看到有甲骨文这样子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呢，所以呢，干脆就先杀再说了哈、哦，所以呢。整个盘面呢，昨天电子股呢是重灾区哈、哦，那像鸿海啦、台达电啦、广达这些、AI 的相关概念股呢，都是收黑啊，尤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昨天一跌就跌了30块啊，收在1470元啊，那联发科呢也跌了4.4%哈、哦，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呢。跌的都鼻青脸肿的齁、哦。三法人也没再客气齁、哦。昨天总共卖超了 193.6 亿元，其中外资就卖超了 189.7 亿元，所以是不是我说的吧，都是外资在卖齁、哦。而且呢是由买转卖齁、哦。这个外资齁、哦、希望只是短时间齁、哦、要休假齁、哦、而不是真的要撤出台湾齁、哦。台股的上涨坦白说还是需要外资推一把齁。不过呢昨天投信继续买超21亿元齁，连续两个营业日买超。主要就是因为年底快到了要做账齁，尤其12月份呢总结全年的这个绩效，所以呢要在最后这几个营业日冲刺齁、哦。当然投信要做要来借大型股做账是比较难一点点，所以可能都会集中在比较中小型的类股啊、哦。所以呢，这个最近的盘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可能有很多时候是小鬼当家了哈、哦，就中小型个股可能会比较活蹦乱跳一点点，尤其是投信呢，买入比较多的这些中小型个股哈、哦，在年底之前，由于做账行情的关系呢，可能呢，有一定的撑盘的作用了哈，不过要小心，就是过去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年底做完账之后呢，隔年呢开始呢，就拼命的在卖股票哈，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就是了哈。好，那这是昨天的整个台股的表现，希望今天的台股呢，能够维持现在的气势，一直到收盘了哈。好，那这是台股的部分哈，台股的交易呢，过去这一年呢非常的热络哈，所以呢，有一个机构，有一个单位呢一定非常的开心，那就是我们的财政部哈。为什么呢？因为台股的成交量哈，动不动就5000亿、6000亿、4000亿哈，这样子的交易量呢，让我们的国库进账不少。财政部公布了11月份的证交税的实征的净额呢是新台币330亿元齁，年增率呢是 46.1%, 也就是说比去年增加将近快50% 的这样子的税收齁，也是历年来的单月的次高啊，而且是同月的新高的记录齁，所以你看看股民人啊、股民呢帮这个我们的国库贡献了多少的税收啊齁。好，那整个证交税呢算是今年齁国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啦齁。 如果我们的成交量持续能够维持在5000亿以上啊，我想呢我们的国库进账会更多了哈。当然国库进账越多，我们希望我们的相关的单位呢在这个运用这些税收的时候呢也要对得起我们这些纳税人，好不好？不要把钱乱用哈，要用在该用的地方哈，不该用的地方甚至呢浪费的地方呢我们也希望哈，像这个我们的民意代表啦啊，或者民众一起来监督哈，不要让他们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或者是浪费在其他的地方啊。最糟糕的是，这些钱呢，可能会进了一些特定人或特定厂商的口袋，这更是要不得哈。好，所以呢，请大家呢，一起同来监督我们政府的这些税收的运用吧哈。好，这个是国库进账，我们也很开心，就是但钱要用对地方了。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统计数据哈。我们先来看一个主计处呢，在前两天公布了一个受雇员薪资的统计哈。在剔除物价的因素之后呢，我们今年前十个月的实质性的经常性薪资呢是43,664元，年增率也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 1.32%， 那增加的幅度呢是5年来同期的新高哦。这个数字感好像还不错，很漂亮哈。那累积的实质的总薪资呢是584,550元，年增率呢是 2.22%， 也是近十年来同期最高的成长率哈。好，这看起来呢薪资的成长呢是超越了物价的涨幅哈。我刚报这些数呢都很漂亮，但是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没有感觉就是很多人呢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数字哈，心里呢不但不开心，不但没有开心，反而是不开心的。因为呢很多人想说43,600，我的薪水呢跟这个四万三那还有那么一大段距离因为呢这个统计是一个平均数啦齁。那平均数就是有人高有人低齁。那事实上的结果就是呢可能目前呢居比较高的平均呢高出低平均呢非常非常的多，两极化的情况非常的明显哈。所以呢这个薪资有增加呢可能都偏重于某一些族群，比如说科技业哈，或者是金融业哈。但很多的传产啊服务业啦，他们的薪资的成长幅度跟实质薪资的金额并没有像这个平均数来的高就是了哈。好，那这个也是希望了哈。能够这个改善了啊。那至于要改善呢政府跟民间都需要努力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薪资的统计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这个很妙的统计数字，一个报告了哈。就是有一个报告，就是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世界不平等报告，你看这个，你光是看这个标题你就知道哈，这个标这个做出来的报告可能呢会让很多人心里不是太有滋味哈。那这个报告指出呢有6万名的超级富豪哈，虽然这个只占了全球人口的 0.001% 哈，也就是1/10啦哈，但这群人呢所控制的财富呢却是全球底层半数人数的他们的3倍哈。这就显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哈，就是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哈，而且来到非常极端的程度哈。所以各国政府这个台湾哈，对于这种贫富不均的情况呢，都应该要采取一些紧急的行动来改善就是了哈。那台湾呢，在这个不平等的报告里呢，就是收入不平均的程度呢在全球排名是第12名齁。那财富不平均的排名呢是第21齁。跟过去10年来比是稍微有所改善了齁。这个所谓有所改善并不一定是台湾本身自己改善，有可能是别人更糟糕齁。所以有不同的解读就是，但一个事实就是贫富差距呢已经不是一 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就是了哈。因为呢全球的收入的前 10% 的族群的所得呢超越了其他 90% 的人口的所得，这个数字看起来，所以我刚刚讲嘛，这个标题叫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哈，听完这个数字可能有90%的人都不开心就是了哈，所以改善贫富不均这件事情应该也是我们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了哈。好，以上这些数据呢还有统计也给大家参考了，马上就有周休二日的假期了哈，希望大家在周日都能过得快乐乐平平安安了。今天呢是礼拜五了哈，大家呢做完手边的工作就可以准备放假。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均，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鉴定、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